缅甸军方于今年2月发动政变，监禁了包含昂山苏姬在内的数十位民选政府官员，国际社会谴责他扼杀了缅甸脆弱的民主。军方夺权也引发普罗大众的反感，于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面对全国抗议遍地开花的情况，缅甸军政府被指控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采取镇压手段滥杀无辜。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统计，近六个月来已有超过900人丧生，超过5000位抗争者锒铛入狱，包含缅甸国务资政，同时也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昂山苏姬也身陷囹圄。缅甸于2011年结束长达50年的军事统治，并正式迈入民主转型的进程。不过早在民主化之前，缅甸人民就曾分别于1998年和2007年发起抵制军政府的大型示威抗议，但是最后均以失败告终。然而观察人士说，缅甸这次的民主抗争很不一样。1995年后出生的 Z 世代利用网络发声串联，并以独特创意和号召力掀起抗议热潮，成功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年轻的抗争者意志十分坚定，数个月来丝毫不因血腥镇压而却步，看似铁了心的要将军方势力赶下台。一位年仅22岁的抗争者就在接受新西兰媒体 Newsroom 采访时表示，我们这次一定要赢，我会反军事政变到死为止，我将竭尽全力对抗，而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缅甸近期遭逢新冠疫情重袭，单日染疫数不仅破6000例，每日死亡人数更高达300人上下。街头巷尾处处可见大批民众排队抢购氧气瓶，让民主抗争运动一时无以为继。然而面对供应不足的氧气瓶，军方祭出限购令，让民怨再次沸腾。尤其是医护人员指控军方囤积氧气，以谋取暴利或供军眷专用，让其无视民间疾苦的腐败行径再次暴露在人民眼前。在台北东吴大学教缅甸语的陈启明认为，限购令反映了缅甸军方根本无意协助民间抗议的事实。陈启明对美国之音表示，
代表其实他们军队里面是已经有大爆发的情况下，氧气瓶是完全不够的，他们自己就是买下来，然后就是为了他们里面军人啊，或是军人的一些家庭这样子，他其实是完全没有为就是这些一般民众考虑的。
换言之，一场疫情也让民主抗争者看清军政府视人民为无物的本质，因此更坚定他们要追求民主的决心。位于中台湾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王文月告诉美国之音，
缅甸的人民从二月以后已经证明了说他们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的意志非常的强啊，这个意志是一个全面性的意志啊。
在政局方面，军政府除了关押昂山苏姬之外，还以选举舞弊为由解散了他所带领的执政党，也就是于2020年11月以压倒性选举胜利取得大多数国会席次且有权筹组政府的全民盟。随着军政府宣告选举无效，全民盟当选的国会议员们也因此无法如期于2月上任，他们于是自行成立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废除了由军方撰写的2008宪法，并于4月16号成立平行于军政府的民族团结政府，以抗衡军政府并争取国际支持其为缅甸唯一的合法政府。民族团结政府目前有32位内阁成员，除了已经入狱的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苏姬之外，另有副总统拉希拉以及总理曼温凯丹等人。民族团结政府呼吁恢复民主制度，主打革新年轻化，也寻求各民族的团结，并扩大招揽其他少数民族组织的加入和支持。另外，为了对抗军方的暴力镇压，民族团结政府于5月初进一步成立人民防卫部队，旨在保护抗争人士，也让缅甸人民看到终结军事政变的一丝曙光。民族团结政府不仅打算在政治上与军政府争夺合法政权，也在经济上试图斩断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该政府除了敦促外资断绝与军方和其关联公司的关系之外，也呼吁国内企业停止向军方缴税，以彻底斩断军政府的金流。对此战略，部分分析人士相当看好。陈启明观察，当地可能已经有80%以上的企业不再跟军方往来，民间也抵制多数与军方挂钩的企业，例如 M1 集团的电话卡已经被抵制。他说，即便多数企业无法表态，但此次社会对抗军政府的氛围已浮现。位于高雄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硕士学位学程教授顾长勇也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只 是军方年握30亿美元的预算，又长期囊括缅甸经济和商业红利，像是缅甸玉的利润几乎都被军方所垄断，因此民族团结政府能否大幅削弱军方的金流还有待观察。不过王文岳认为此战略口号大于实际，因为全面接管政府后的军方权力大致相当难抗衡，军方在缅甸的市场经济中早就占有核心的份额。他说从最近缅甸主要电信商之一的挪威电信将旗下的缅甸子公司出售给跟军方关系密切的黎巴嫩投资公司 M1 集团，就可看出军方对企业的掌控力。王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昂山苏季自2016年上台以来必须采取两轨制的改革步调，以照顾军方的利益来换取军方对推动改革的支持。王文岳说，
两轨制度的情况就是一边呢是由全民盟统治的省府片的政府所推动的经济改革是能够做什么，另外一个是由军方自己在全国的军区它有一个缅甸经济控股公司，这些边境贸易的利益所得都必须归军方。
缅甸有高达130个以上的民族，因此民族共融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境内近70%人口都属缅族人，相较于昂山苏季所属的全民盟内阁多以缅族为主，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则广纳少数民族，包含克钦族、孟族等，多元色彩浓厚。此外，民族团结政府更表态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地位，以其团结多元族群，共同对抗军事独裁。外界视其表态具有历史意义。不过王文岳分析，罗兴亚人在缅甸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不管是军政府还是昂山苏季的全民盟都推崇大缅族主义，立场一致的企图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因此他说，罗兴亚人的问题已非单纯的人权议题，而是牵涉到更高层级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问题，是个难解的棘手问题。据陈启明指出，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包含罗兴亚人都非常欢迎民族团结政府的民族包容政策，但也担心因此沦为政争的工具。在对外关系上，民族团结政府为了抗衡军政府，已与西方政府的资深官员有所联系，虽然普遍获得全球民主国家的认同，但至今仍未获得各国正式承认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对于缅甸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中旬再次敦促东盟采取行动，制止缅甸国内的暴力行为，恢复民主。尽管东盟已早于4月发布5点共识，包含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但分析人士说，依照目前情势，东盟共识几乎无用。王文岳表示，
缅甸政局的重要性严格说起来，并不是目前大国政治中的枢纽地位，它在整个这种大国政治中算是个次要问题。那在这种缅甸处于准内战的状态之下，任何一个国家在里面骤然去压宝，或者是骤然去承认，或者是骤然去认可任何一方的势力，事实上都有可能会导致未来较不利的外交后果。
王文岳指出，东盟近年强化东盟中心性，以促进区域团结，因此未来将持续就缅甸情势发布声明，但很难针对缅甸军方祭出实质有效的干预。顾长勇也说，民族团结政府目前仍属空中政府，无实权，西方大国虽然会透过管道给予支持，但也很难介入太深，以免加剧缅甸局势的复杂性。展望未来，王文岳认为，在美中对抗、境外大国各有各的算计之下，缅甸军政府会继续周旋于这些大国之间，并优先取得东盟的认可，以重新吸引外资，振兴经济。他说，缅甸军方近期的血腥镇压力道已有所放缓，他预期未来的抗争应该只会带来零星的冲突，而军方也会逐步放宽管制，待情势稳定之后，军方则可能采取泰国模式，一即透过修宪或者变更制度，让军方政权稳固之后，以开放有限度的选举。他说，
虽然说民主人士可能认为这是个假选举，这样子军方的领导人他就可以取得了一定的参政正当性，重返国际。我认为现在目前军方主要的算盘是这样子。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